各位大家好，很高兴可以看到你们当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那很高兴当然呢能够再一次让我有这个机会跟我们这些老朋友见面。那我想也特别感谢神啊，让我们在这个圣诞佳节之前能够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啊。那我想当然跟我谈起来呢，今天这一个肝癌的癌友互助会呢，是大家都是非常宝贵的哈，大家能够常见面在一起分享这些抗癌的心得啦、心力啦。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或许有些人可能还不太认识我，叫龚正成，我是现在在角声癌症关怀做一些癌症关怀的工作。那个待会呢，我会陆陆续续的把我一些怎么样为什么会参加这个癌角声来做癌症关怀的事情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我是曾经陪我的妻子杨淑琴抗癌11年，那个时候是1986年到1997年啊，一共有11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她是乳癌第二期被诊断的时候才29岁，所以我们对这个癌症呢完全都没有什么认识哈，所以在懵懵懂懂当中呢就像走过这11年的路程哈。那我是在他过世之后1998年我就决定呢不再做以前我的化工工程师的专业了，所以我就直接投身在关怀华人癌友跟家属的工作上面。那我从那个时候从北卡 North Carolina 就搬到现在的加州。那我在那个前面几年是在美国癌症协会北加州华人分会做办公室的主任。那么我是2004年的9月加入了角声做这个全职的这个职员来做这个癌症关怀的工作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待会儿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但是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就先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内容啊。那我会再分两三段来分享今天的这个下午这段时间。第一个呢，我会讲到1986年到1997年之间，我跟我的妻子杨淑琴，我们抗癌这11年的经历。那第二段呢，我会谈一谈，在这一个抗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一我们自己有哪些对策，对于癌症呢有什么样的对策跟策略。那我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或许也可以抛砖引玉让大家也有一些机会谈一谈你们的自己的抗癌的经历。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角声有哪些服务的内容。那将来或许你们如果有朋友有需要这方面的服务的话，你可以让他们知道那我刚刚讲到呢，我陪我的妻子杨淑琴抗癌11年那个11年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我记得她29岁，她那个时候才刚刚在一个研究机构上班，那我那个时候还在研究所念书。那我太太是在一个所谓的例行检查里面呢，发现呢，怎么这个左部的乳房上面有一个硬块，所以她就去找医生。那个医生呢就马上就请他去做一些的诊断。那么我还记得当那个诊断回来，那个医生呢找我们到他的诊所去，他就很慎重的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报告看起来不是很是一个乳癌那所以呢他说除了这些初步的结果之外呢，你还要再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呢还要做后续的治疗。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呢就已经这个 两个人都已经在那个医生的面前就已经哭起来了哈。这个对这个对这个诊断的宣布啦啊，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啊。29岁哈、啊，怎么会得癌症呢、啊？我想对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我的妻子呢，他还问医生说有没有搞错哈、啊，就是说会不会是别的医生把检验的报告然后放在他的名字里面，放在他的病历卡里面这样子啊？你可以从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候病人在初期的时候是很难去面对接受有这么一个事实哈、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有五味杂陈的情绪的反应，其中呢包括会有罪恶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就得到这个病这样子啊？那我想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啊，那自然的反应。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啊，刚刚被诊断的时候啊，有经过否定啊，也经过愤怒，也觉得很生气，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啊？那甚至在这个啊，有时候会觉得很害怕，好像就是说这个病一发不可收拾的话，好像这个生命就要从这个世上消失一样啊。那也有恐惧啊，甚至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觉得很无奈，好像这个啊、很辛苦，因为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很辛苦，所以这一个疾病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或许在刚刚发生的时候呢是很难真的是很积极的去面对它，有时候真的很有时候都会想说希望是做一场梦一样啊，这个梦好像就过去了哈、啊。但是呢发觉这个醒来的时候还是事实哈、啊、还是要去面对它。那我觉得这场病呢对病人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啊。我记得我太太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 depressed， 非常的忧郁，非常的心情非常的低落啊。那一直到呢有一天他突然想通了，他说我这样子忧忧郁郁的过日子也是过日子，那我不如呢好好的去面对他。所以他转观念一转变呢，这个后面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点了啊。那怎么说呢，他就开始积极的去寻找一些资讯，正确的资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癌症。那我记得呢在1986年那个时代呢啊，中文对于癌症方面的资讯呢是不是很发达哈、啊？那所以我妻子呢就常常到美国的图书馆去借书，他把有关癌症的书啊都借回来的，然后就一本一本的研读啊。所以他后来他就知道哦什么是癌症，那癌症的治疗是什么一回事情，然后呢可能会有哪些的副作用啦、啊、哈、啊。然后呢怎么样跟医生对话，因为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呢都是很保守，对医生呢好像非常的尊重啊，他讲的话呢也不敢存着什么样的怀疑，总是认为他讲的话就是对的就对了哈、啊。但是我觉得后来他就开始会把他的问题写出来，他要跟医生讨论什么东西，那么他有什么样的疑问啊，那么他都问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等到他把这一个了解癌症，然后怎么样去面对癌症，然后可能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等等，他都掌握清楚了，那么我觉得他心态上面就觉得好像比较稳妥一点的，比较安稳一点啊。那在1986年他第一次接受手术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淋巴有12个淋巴有9个感染了，所以医生呢就建议他马上要去做完手术之后要做化疗。那你知道那个1986年、87年的时候那个化疗啊那些就是以毒攻毒了哈，以毒就是那种很毒的药啊去攻击这些癌细胞，所以很多的副作用，那个时候非常的辛苦啊。我记得有一次呢他几乎是每一次到那个诊所啊都会恶心呕吐这样啊，都很辛苦。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药可以帮助他减缓这样的副作用。那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外面 shopping mall 碰到帮他打针的那个护士啊，他就开始恶心了。所以他，我想这个他的恶心呕吐啊，大概是有一些是情绪上面的啊，心理上面的问题造成的，就是说他已经到那样一个地步了哈。那所以抗癌的那段时间是非常的辛苦，不过他是一个我太太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啊。那医生最初跟他解释说，这个疗程要做8次还是10次的样子，那会非常的辛苦。那他说，如果你能够忍受得住的话，你就尽量把它完成啊。那我太太呢，真的是忍下来了，他就一口气就是连续10次的疗程，就几乎是大半年啊，这样就把它做完了啊。那甚至他在做化疗的期间，我记得他好像还勉强都还可以上班，就是说除了治疗那一段期间那个礼拜比较辛苦之外，他恢身体恢复，他就回去上班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决心而且很有毅力的人啊。那这个是我非常佩服的地方啊。那这个癌症呢，对他、对我，还有对我们的家人呢，都有很大、很深远的影响啊。我想这个事情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每个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哈。那对我妻子的影响呢，就是她发觉呢，人生就是说人的身体的脆弱哈，还有这个时候这些啊。甚至有时候情绪也会起起伏伏的哈，那但是他每次心情低落的时候，他会讲出来啊，那我们就会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信耶稣哈，所以我们就会一起祷告，那甚至我们在旁边有一群弟兄姐妹们陪伴着我们抗癌，他们也常常跟我们一起祷告啊，那对他的影响很大，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刚刚被诊断癌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研究所念书，所以住在学生宿舍里面啊，那这个生活就是很惨淡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的岳母就是我太太的妈妈呢，就刚好来帮我们带孩子，那她陪着我们也开始跟着我们走这条路啊。那我觉得这个癌症对我岳母的冲击也非常的大，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她是独生女。那她独生女在经过这个癌症的诊断啊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想要隐瞒，不要让她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啊，你要跟你的亲人隐瞒，尤其是跟你住在同一个屋子里面的话，那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只好老实跟她讲啊。那他是一个比较容易忧虑的人，害怕的人，所以虽然他表面上他很坚强，他试着从生活上面照顾上面来帮助我们，但是事实上他常常是以泪洗面的啊。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有一个伯母，跟他的年纪差不多，那这个伯母呢就常常几乎是每一个礼拜他会找一个时间来看他，然后呢就听我的岳母来讲啊，他心里面的这些情绪啦、害怕啦、担心啦等等。那这个伯母呢也很有智慧，他也不会随随便便的乱讲一些没有什么实际安慰的话，他也不会讲一些空洞的话，他就是很耐心的听，然后听完之后呢，他就跟我岳母讲，就是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那我岳母呢以前是拜佛的啊，所以他开起初的时候对基督的信仰是也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过了一两年之后，他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借着祷告来帮助我们，然后很多的实际的关怀，所以他慢慢的也看到这些基督徒的爱呢，也深受感动。所以过了一两年之后吧，他也说他要信耶稣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虽然这个癌症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身体的一种考验哈，甚至是一种很大的冲击， 但是对我们一家人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祝福一样啊。因着这个癌症的遭遇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并更清楚地认识自己那么也能够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癌症的遭遇呢好像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很多人有时候会这样讲化妆的祝福那我想这个癌症呢对我个人的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对我人生观对我的价值观还有生命的意义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从要出国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到国外去就是求学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学一些好的新的东西将来呢可以或许可以带回台湾能够来帮助自己的国家这样子那甚至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也很羡慕别人有什么房子车子之类的好像就是在追求那个五子登科的那种心态一样但是这个癌症呢就完全改变了我对人生追求的方向还有对生命价值的意义那我记得这一个癌症对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当我跟我妻子我们这个大学交往然后出国留学然后这段期间好像都是很顺利的那我们几乎都没有吵过架除了生了孩子之后因为管教孩子的态度观念不一样才开始有冲突之外几乎我们都是很彼此相爱的那癌症这个事情呢也带给我们重新再去评估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还有我们彼此的相待的这种态度那我想这一个我想对很多的人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比如说你生活上的照顾啦那还有你对于这个疾病对个人的影响比如说我的太太因为她是乳癌她切除了一个乳房所以呢她就觉得呢她是一个不完全的女人我不晓得你们可以理会吗她就觉得好像她不是一个很 perfect 的一个 woman 那我她常常有一阵子她常常问我说你还爱我吗那我会问说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他会说那因为我现在少了一个乳房那当然知道就是说那当然要给他一点肯定啊不是说没有乳房就不爱你了然后他也曾经想要多一点孩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只生了第一个孩子一年半之后他就被诊断出来有乳癌所以他一直想要多有孩子那曾经为了这个事情他还跟医生呢讨价还价说他可不可以不吃药因为他在吃一个药是抑制荷尔蒙的然后医生也跟他讲说这个癌症呢是因为女性荷尔蒙刺激造成的所以医生就已经跟他讲就是说你一定要不要再怀孕但是他还是很不死心他就常常去问医生说我可不可以不吃药了那我再怀孕看看医生说你不要跟自己开玩笑你如果真的怀孕的话那个女性荷尔蒙一增加可能你的这个乳癌又会复发到时候生出来的孩子没有妈不是更惨吗所以后来她终于死了这条心一样不过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她希望做妈再有多一点多孩子然后这种心态那我们也只有后来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之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觉得这个这些呢对我们来讲都有一些改变就是说我们对人生的追求的目标啦我们的价值观啦生命的意义都有很大的改变那除了对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的这个冲击之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对我来讲让我重新学习呢怎么样去做一个丈夫 啊。那以前做丈夫呢，就是好像对妻子的期望比较多哈，要求比较多。但是呢，现在会反过来，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来帮助我的妻子抗癌啊？那我曾经做对要求自己都很做很多的改变啊。第一个呢，我是我妻子的这个护士，特约护士啊，因为呢，他处理伤口啦啊，打针呐 啊，甚至他那个时候装了一个注射化疗的那个管子要常常要打那个抗血凝的药啊，把它清洗哈、啊，所以这些事情都变成是在我的身上啊。那甚至有时候因为做化疗，他那个白血球下降，然后就要帮他打那个 booster。那我也要帮他打哈，那所以这些东西变成都是我的事情，所以变成是他特约护士哈。那么我另外一个职责呢，就是做他的秘书。所谓的秘书什么，就是帮他去安排这些医疗的 appointment 啊，甚至呢必要的时候就带他去啊，陪他在医院里面看医生啊，做治疗等等。那这些都是原来。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因为这样这场疾病呢，就是促使我必须要去做一些角色的改变啊，那也学习做一些这一类的事情。那我想这些的冲击啦也好，有些当然是负面的啊，负面就是说，当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要去面对这些副作用，甚至要面对这个情绪的低落等等，但是正面的呢，就是从这一个抗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更加的密切，甚至呢，我们也能够帮助我的岳母呢，能够了解她的情绪的问题，她的那么她的担忧是什么，那么渐渐的能够帮助她把这个担忧交托给神这样子。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还有呢这个永生的盼望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啊，我们真的是觉得这条路很难走，而且很无奈啊。那但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之后，我们从圣经上面的真理明白了人是有盼望的啊，所以这个盼望就帮助我们能够来面对前面的道路啊。那我想呢，我就暂时先停在这里。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谈一谈你们自己或者说你的亲人这个没关系，就是面对癌症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体会？那我们有一点分享之后呢，那么我后面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这一家人在抗癌十一年当中，后来发展出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哈。那待会我再可以跟他们大家分享。所以有一点时间给大家谈一谈你们自己的经验或体会，有没有人要试试看？
我先讲。
好啊。
我叫我何鲁瑜。是2003年诊断那个不能医生肝癌病，是肝癌病是有一种还没发的病。
你们听得见吗？可以吗？
可以。
那是 hepatitis B， 跟我们很多人都一样，
急性肝炎
变成肝癌。
我在看完照以后呢，后来第二年呢就复发了。我很幸运，我硬化了肝，到了化了肝，就在2004年化了肝，所以对我来讲，肝癌情绪都是很顺的，都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那种情况。其实我就是一直不相信医生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有问题就是把它解决掉 fix 掉。所以呢，在外干的哪一天，前一天我还在上班，在上班呢，医生医院打电话来，我干来干来了要去，然后再马上放下工作去去办卡，直接就解决。所以做都是很顺利，所以这几个是感谢神了，给这个这谢谢我赵薇啊、太太啦、啊，所有的人都在替我的祷告。所以，完了干以后呢，其实啊也有就是发产生了排斥作用，排斥是一共发生两次的排斥。但是其实排斥也没有什么的，其实排斥只是因为你的 immune system 把它强，把那个 epithelial 干而已。如果像我每个月都要验血的话，就会那个 detect 到那个自己在 injection 的话，就用一些药就好了。
听得懂吗？他有两次排斥，那他用药就好了。听得懂
哈，所以有些人呢说，我感觉到有些人呢，就肝这个肝的就发个肝啊，还没带病，然后呢很犹豫，就要不要换肝，要不要换肝，就很 hesitant。我觉得是，换肝没有什么，一点换肝没有什么，是个 solution。为什么我从前都有来这里参加的，后来就因为忙了就没有来。我几个礼拜刚好有个朋友，刚刚有朋友说要是send个 email 给我，他说他有个人要把肝donate出来，要donate，他问我，他问我有没有人要认得的。
这种 donation 要 go through 那个对不对 normal channel， 你不能说我要就可以吗？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如果你是如果他懂那人指定你的话
可以啊，
应该是可以吧，对不对？
但是他不见得适合，
对，不见得适合，当然要适合的，不对，当然要经过 test 吧。如果你是万干的再等万干，
他为什么要捐呢？
今天就说，所以必须得，好吧，万干要把，就很必须得，我们就劝他，说那什么了？你看我万了干，什么都还好了 ，OK。所以他也还是必须得。
他有没有肝癌呢？
他有肝癌，就是有肝癌才万干的。
不知道肝癌他有没有切割掉？
没有割掉，好像没有。他掉了，所以啊。有些人somehow 就是感觉到很忧虑，发现肝以后就很多反应啊东西了。在我的观念来讲呢，很顺利，没有什么。我们看到好几个，但是
呢，没有什么。
我们老了以后都很多，都要吃很多药啊。
我等一下好了。
因为那时候住在那个西安，那个哥伦比亚医学医生说要全部要把那个癌要把它做chemo，然后癌没有了才可以换，所以你是等于比较说初期的。他因为是已经是很那个，所以他根本连那个化疗都没有办法，很难受的。
OK。
后来也很虚
弱。没办法做。
是。
对，我就后来我也感觉说， 其实我那里是一个例子了，我刚刚到机场，我那看到两三个我的朋友，他也放在干了好几年，也没有什么，做这些大家等慢干，他说要不要很犹豫的话，没关系，我觉得我是要 support。
谢谢你， yeah, 对， yeah. 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肝癌的癌友或者是家属嘛，啊，
对，
是是，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说，在面对癌症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或者是体会，有没有？简短的。
我是觉得啊，凡是你有癌症的时候，最重要是亲人，
亲人，嗯，
他对我们的影响是蛮大的，
嗯哼，
像我有肝癌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知道我自己要怎么做。
嗯。
可是呢，我女儿呢，马上的就是到图书馆去，
嗯，
找资料。可是她还不满意，有的时候后来发觉有那个癌症中心，
嗯，
她说癌症那边去请教人家，
嗯，
所以她呢给我很多资料，
嗯，
我就跟着这个资料里面我就吃做，所以对我自己的，从我2000年有那个癌症之后，我一直每一年的健康都跟着正经。
嗯嗯，
一直我的指数什么都很好。
嗯嗯，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对吃的运动，
嗯嗯，
这很重要。
嗯，
家人支持也是很重要。
嗯，
因为我也常常找很多资料，找营养师啊，他们跟我说要怎么吃怎么吃。那他就跟我说，像我们的 B 型，你的 B 型跟你的那个血型来吃。像我们说我是 B 型的，他是 B 型的人呢、啊。肝癌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吃太多的肉，
嗯嗯，
要清淡，好像说蔬菜啦、豆腐、鸡蛋这些。他说你肉吃太多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癌发的很快。
是，
所以头一两年他说你要很注意。说我第一两年呢，那我就很少吃肉，我是把肉煮汤，我就喝了汤，我吃了肉、蔬菜，和运动。
嗯。
运动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女儿每天扶我出去走路。那个时候刚开了刀没多久，我就实在走不动，我女儿就勉强我一定要走，一定要走。每天我从半个小时一直到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每天早上6:30。到我两年以后，我身体就一直走不下去，到现在从来没有麻烦过，已经快10年。
哇，感谢，是是，对。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啊，你们有一些不同的分享啊，有一些是从啊态度方面啊，你怎么样去积极的面对这个癌症？那么像啊，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怎么样从这个身体方面来健啊，能够来让自己的身体比较啊健壮啊啊，这其实这些东西呢，就跟我们每一个啊癌友或者是家属呢，都会发展出一套呢，你一个比较觉得比较适合你的方法啊。那我们抗癌11年了，这个日子也算蛮长的，所以后来我们自己也找出一套我们觉得对我们自己很有帮助的方法。那我想呢，在这边跟大家呢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完了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彼此有一些分享，看看你怎么样去发展出你自己觉得最适合你的那一套方法啊。那我想这个策略呢有带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医疗方面的。医疗方面呢，就是要确实了解自己的病情是什么，所以诊断书啦啊，不懂的地方就是跟医生问清楚了，然后呢询问医生那个治疗的有哪些治疗的方案，利跟弊是每一个方案的利跟弊是什么啊，那么它可能会有哪些的副作用，那怎么样去处理等等，甚至呢我的妻子呢在癌症复发的那一次呢，他就决定说他要换医生了。他说第一个医生呢，他勉勉强强可以，但是呢，如果说他这个癌症复发，他还要再跟着这个医生走很多次化疗的话，他说他觉得他不要这个医生啊，因为这个医生呢，给他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很 supportive， 非常有支持性的，所以他就决定就是说他癌症复发的时候，他要找一个医生好一点的医生，跟他能够比较。可以跟他一起来解释啊，哦，这是或者是能够跟他一起来讨论这些治疗方案的一个医生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我们的策略里面呢，第一个就是了解自己的医疗的情形，然后呢 都吸收正确的知识，那么做一些合宜的决定。那既然做了决定呢，你就要相信这个医生，然后就是跟他配合。那我觉得这个医跟医生的沟通也很重要。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后来找了这个医生呢，很容易沟通，可以花很多，可以跟他问问题。我记得有一次他还花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的时间跟我们解释，解释这个那个时候的那个情形。那后来呢，我们才知道他把很多的病人呢都的时间呢都我们都占掉很多病人的时间了啊。所以后来我们以后碰到有类似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了解，就是说这个医生是在跟其他病人解释，所以我们就比较能够接受说，哎，为什么我准时来了，为什么我后来还耽误这么多时间。那我们就知道就是医生已经尽力了在跟病人解释这些问题，回答他们问题。所以第一个从医疗方面着手跟找一个你值得信赖的医生，好好的跟他配合。那么当然这个后续的这些治疗啦那么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呢，尽快跟医生联络让他知道，那么他可以帮你做一些调整甚至就是在这个我们曾经有问过医生，如果我想问问看有没有类似经验的人，你可不可以介绍那么有些时候医生他可以帮忙找一个曾经做过这样治疗的人跟你分享他的经验所以就是说尽量跟医生讨论，然后等到你做完决定之后呢，你尽量跟医生配合让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能够尽量的按照计划可以完成那所以这第一个是医疗方面的。那么第二个呢是生活或生活方面的比如说呢，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家里面有人有癌症的时候你整个生活都乱掉了，对不对你花很多的时间去医院看医生那么很多你自己本来要做的事情就好像没有时间做了那甚至也没有力气去做了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要找一些能够愿意帮助你的人来帮助你，不要害怕跟人家开口因为我们不讲别人不晓得我们的需要在哪里，那所以呢他们想帮忙也帮不上什么忙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把你的需要告诉那些真的想帮助你的人，然后呢让他们按照他们的能力按照他们的时间能够来配合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呢，他们就好像有一个团队一样有些人他就专门做一件事情，就是陪我岳母听他诉苦然后跟他一起祷告的。那另外呢有一个有一两个家庭呢，他们就会特别来关心我的小儿子，因为我的小儿子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孩子们的活动那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接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帮忙我们接送甚至有一些时候还好我岳母那个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他在饮食上面帮助我们很多但是偶尔呢也有一些时候呢我岳母不在他回国了，或者是说我们家里面刚好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情形发生了，那就有一些人他们会准备一些饭食提供给我们，那当然这个不是长久的就是说偶尔会需要这样。那还有呢就是我记得有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些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呢，他做了一件很我觉得超出我所求所想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太太在住院的时候呢，刚好是大概有一二十年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台风呢经过我们那一带。那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医院里面，我陪我太太住在医院里面呢，只觉得外面的风雨很大，但是完全没有想象到就是说那个风雨造成的伤，那个对那个property 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我的 我们团契里面呢有一位弟兄呢，他知道呢就是这个台风过后呢很多的树枝啊都掉了到处都是，所以他就去抢购一把电锯，抢购一把那个 power saw， 不是电的，是那个用油的。然后他就找几个弟兄呢到我们家里面去，把我们家的那个掉在院子里面那些树干啊哈树枝啊全部都切了，然后呢堆在一起。那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只觉得说哇，那个路啊，怎么到处都是树干躺在地上啊？但是等到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啊，我发觉，哎，我们家的院子怎么跟别人家的院子不一样？是因为呢，这些弟兄呢，他们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我们把那些碎树枝啊哈断下来的树枝全部都收拾好了。所以我想，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是要你开口的啊，有些时候呢可能帮助你的人他们知道你实际的需要，他们就会来帮助你啊。所以千万不要怕跟人家开口啊，因为你身边总是有一些人真的想帮助你，但是他们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呢老老实实的把你的需要告诉他们，可能他们可以跟你配合啊。所以在生活上面呢，要组织一个关怀的团队来帮助你啊，那寻求帮助。那当然有些帮助可能是指社区里面的帮助，比如社区里面有机构啊，比如说美国癌症协会啦，或角生癌症关怀啦，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机构。那么这些机构呢，他们有一些资源啊，他们是你可以使用的啊，那你可以跟他们要求的。所以呢，你不要觉得抗癌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而不敢跟人家讲啊。因为当你不敢跟人家讲的时候，你无形中你就失去掉很多能够帮助你的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身体啊。刚刚有伯母也提到呢，就是饮食跟锻炼啊。那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啊，去寻找所谓的健康的饮食的方法啊。那当然啊，在治疗的期间啊，我们还是需要比较多的蛋白质啊，因为尤其是化疗，因为化疗的话会伤害身体里面很多的细胞，那这个细胞要重新要生长的话呢，要恢复的话呢，也是需要好的蛋白质啊，所以不要忽略，就是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啊，优质的蛋白质。另外呢，有很多的研究报告呢，就是少吃动物性的脂肪跟少吃红肉呢是有帮助的啊，可以降低一些致癌的几率。所以我们后来的饮食习惯也比较偏向于多吃蔬菜水果，但是呢我们还是必要还是要吃一些少量的肉，好的肉，精致的肉啊，或者是鸡肉啦鱼肉之类的啊。那也就是说不要完全就放弃那个肉类啊，但是要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啊。那另外呢，锻炼身体是很重要的啊，因为锻炼呢能够让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啊能够增强起来啊。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呢常常出去走路，我们那个时候住在那个社区里面啊，那个我们有一些步那个 trail 啊，那个走路的步道，我们常常都是两个人一起啊，然后就在那边走路。我发觉那段时间我的运动比我现在的运动还要多很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什么叫做健康的生活方式呢？以前我们饮食习惯可能很随便啊。那有一些研究呢，显示呢那个高糖跟高盐都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开始去把这些东西慢慢的降低啊，甚至现在就是很少吃糖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生活的习惯，比如说睡觉的习惯，熬夜啦，那我们也尽量的不熬夜啊，尽量就是在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另外呢，也就是呢给安排一些健康的消遣啊，比如说天气好的话就出去郊游。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啊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呢，就是每一年呢一定要去度假，再忙再忙 也要去度假。那么度假就是把工作放下来啊，然后全家就是开车也好啊，或者是坐飞机到某一个地方去啊，反正我们一定要度假就对了啊。那这些人就是让那度假有方法有很多种，有些是需要很多钱的，有些是可以不用花很多钱的。那比如说去露营啊，我们也曾经在露营，那也就是按照你的能力，你可以选择一些度假的方法，或者是说休闲的方法，让你的身心灵呢有机会能够重新再更新啊。所以从身体的饮食方面，运动锻炼，然后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的形态啊，这个是从我们的身体方面啊。那么第四个方面是情绪方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对不对？你碰到高兴的事情，你会觉得很开心；你碰到不高兴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很忧郁哈，很愤怒啊，那么很害怕，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那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情绪。第一个要先认识，第二个要处理啊。那么也就是说，不要让这些负面的情绪呢继续的来影响我们。那比如说我太太呢，她这些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因为那个药物会影响这个情绪啊，那么有时候她看到那个指标上上下下的时候啊，也会跟着受到影响啊。那么比如说这个 cancer marker 上升的时候呢，她就开始担心了啊。那 cancer marker 掉下来的时候，她就觉得哎，好像又有进步了啊。有时候就会因为这些指标啊，或者是药物，甚至有一些事情不太如意的时候，或者是癌症又复发的时候，那么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在这个情绪的处理、认识啊、处理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一些正确的方法啊。那因为我那个时候啊，处理我的情绪方法就是打孩子，不是说打孩子啊，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有时候会因为孩子呢的行为就让我激怒了，但是我的怒气呢，应该是我的没有去好好的处理我的情绪，以至于我变成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发泄的对象。那所以呢，我就为了这个事情，我曾经跟我的孩子抱歉了好几次，就是说不要用不正当的方法来处理你的情绪啊。那也就是说，要用一个合宜的管道啊，不会去伤害别人，另外也不会伤害自己的方法去处理的情绪啊。那另外呢，在你的家人当中也要彼此的扶持，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他需要别的人来帮助他走出来啊。那还有呢，怎么样去处理那个生活的压力？我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压力一直积到那个像压力锅一样，结果就突然就爆起来了，对不对？那么爆起来的话，一定会有人受到伤害的，包括自己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的压力能够适当的减压？那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说能够有时间要出去做一些郊游啦，或者是一些旅游啦啊，或者是休假，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压的方法啊。所以情绪的管理也很重要，认识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情绪，那么找到合适的方法来疏解这些情绪啊，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啊。另外呢，就是讲到说灵性方面，因为我们抗癌呢不是只有身体，还有心理方面，有些时候呢它会牵涉到我们那个心灵深处的一些问题啊。那有人讲到说你只要有个精神的寄托啊，那你的精神寄托也要找到正确的方向啊。我拿一个例子来讲啊，前一阵子我们碰到有一个癌症病人，那么他别人跟他讲，就是说你这个癌症呢是因果，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什么事情，所以你今天会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朋友呢，因为在这种因果的观念里面，就觉得就是说，那什么没什么出路了嘛。他变成就是说，他只好去忍受这个癌症，那他觉得很苦啊。 那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呢是要帮助我们，不是要给我们一个瑕疵的哈。所以当我跟我的妻子信了主耶稣之后呢，我们才明白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学习呢把我们的重担呢交给神啊。那这个不是说一下子就会的啊，但是就慢慢的你就发觉我们的能力实在非常的有限，所以你到后面你就是我们就是很自然，就是说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重担很容易就交给神，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担当不起的，我们就只好交给他了哈。那我们同时呢也借着基督的信仰呢，让我们明白了那个生命的永恒的生命的他的还有他的那个真正那个的平安啊。我记得我妻子因为后来癌症复发转移到肝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很积极的寻找治疗的方法。那后来这个肿瘤科医生呢，他就很有一天他就很实在的告诉我们，他说我已经尽力了但是这个癌症呢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他就也很实在的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情况这样下去的话，快则几个礼拜，慢的话大概两三个月你的生命就会结束这样子。那我觉得当我们听到医生这样的一个告知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也是很难过了但是我们觉得后来我们能够有这个真正的盼望，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在今生今世而已，而是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呢，我的妻子后来她能够很从容的呢去安排她的追思礼拜，她的丧礼她要找谁来参加来致辞来分享啦，或者是要找谁来读圣经的啦，要他要用什么诗歌啦，甚至他要在哪里埋葬等等他都已经计划好了，而且都交代清楚了。那甚至来讲，就是说如果你们帮我办追思礼拜完了之后呢，你帮我做一个 reception 的时候呢，你要帮我做一个庆生会所以我们在他的那个追思礼拜之后的那个 reception 呢，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祝，是一个像过生日 party 一样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觉得因为神给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个勇气呢去面对他那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个抗癌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很宝贵的经验那从医疗方面，从生活方面，从身体方面，从情绪方面，还有从灵性方面，这几个方面呢一起来装备能够来积极的面对癌症。那也都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呢，让我在我的妻子过世之后呢，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经验能够跟其他的华人还有分享所以我就决定呢就把我的工作辞掉了我是1997年我的太太过世之后，98年我把工作辞了，我就从北卡搬到加州来然后就一直就是在这个服务华人的癌友前面几年是在美国癌症协会，那么2004年9月开始我在角声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家呢，虽然经历了这个癌症也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听听看你们的感想怎么样？就是说你们自己遭遇到癌症之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样自己觉得你的那套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
我再讲几句。
是。
我叫于凯玉。1999年初3月份，我跟我太太到大陆去探亲黄油去了黄油，在那个马路上捅起来捅了站不起来了 紧急到拯救总医院去检查。
嗯，
他说突然间好像爆炸声音，他说我肝癌晚期。
哦，哇，九九年。
九九年三月十日，他说肝癌晚期。这个肝呢，左肝有两粒，像个黄豆这么大；右肝呢，8×12cm， 像个八角这么大，整个右肝都粘了。当场呢，汗也出来了，什么出来了？躺下也痛，坐了坐不住了。他听我太太讲，他说：“你赶快准备后事吧。”三个月，准备三个月，我赶快就回到美国来。当时我不来啊，不能坐，坐飞机不行。后来呢，就吃了那个他开的那个甘富洛，还有那个龟或土富林，吃了，吃了稍微好一点。过了一个星期，大概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了。两个坐飞机回来，我呢又休息了一个星期，就到开始去检查，一样的报告一样没有变。开始的医生也讲，他说也不能做化疗，也不能电疗，也不能开刀，只能够你爱吃什么吃吧，就这样。后来我看了这个情况怎么办，我就第一个想起来，我就把那个后面那个事准备好了。我本来跟我表妹请了一个公司准备到大陆做生意，赶快把那个档案消掉，把那个公司 cancel 掉，把那个资料都烧了，就准备了。后来就转了 UC， 现在那个医疗关系的 UC 了。UC 里面呢，他也是这样讲，一样结果一样，跟大陆跟开始一样，他说最多有5-3个月，没有办法了。那我基本上就到了图书馆，三环市图书馆。有关肝癌方面的书都看，接着看，看看知己医知己。医生没有医了，他说没有办法医了，我经常给你叫 MRI 验血，就这两种，我医了都目前也是这两种，其他不管，也没有吃过药，也没有打过针，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十年了，
十几年了，到现在。到现在呢，我前大概是19月份去检查复查，他说以后呢就一年一次，
比较好，
一年一次。现在呢还有像个花生米这么大。
那等于说那个什么8×12那个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现在还剩花生这么大。
那不是给你的
啊？还这么大，左肝也没有了。有没有？
那你都吃什么做什么？
所以呢，医生里面呢感到很奇怪，所以 UC 那个医生呢，他就把我当为一个活标本，他给他的学生，给他那个实习的老师，那个学生，实习的医生在那讲课，我就坐在旁边，他就把那个照片，我一年我一年的照片挂出来，他说必须得晕。啊，肝癌前面就这么大，到现在这么少，有没有开过刀？有没有化疗？有没有电疗？什么都没有，有没有换肝？就靠吃中药，Chinese medicine， 就吃中药。现在已经变了这样，就给他们讲。所以呢 ，UC 现在呢，也正在积极研究。研究我这个病人，这个主治医生现在出了一本书，就写我的。他说我出版以后，我送一本给你。 到现在还没出版。他说我已经写好了，稿写好了，出版以后我送一本给你。他说我就用你这个例子来写的，写的中医怎么医疗。他是西医的，他是德国人的，他写用英文写的，就是整个过程是这样。到2003年，美国癌症协会访问我两次，3月份一次，4月份一次，访问我两次，两次都是3个多小时，每次3个多小时，把我录下来，放到网上去，到现在还有，是我经常在家里收到那个电话，马来西亚也有，纽约也有，新的西州也有，罗省也有，大陆北京、上海，都有，我都不认识他们，他们都是病友打电话来。我说你们在哪里拿到我的电话？他说在美国癌症协会里面拿到的。他说我要访问，请你这个介绍你的访癌的经验。所以我不把这个由大陆来的，因为大陆电话费比较贵。我说你把这电话留下，我打回给你。我都这样做，到目前还是这样做。虽然我给他们介绍了很多，都这样。所以我总结起来呢，刚才像董先生讲的一样，六条经验，我到防癌协会里面讲的也是六条经验。第一，吃中药。中药呢是，中药呢是根据你自己的病了，比如肺癌的吃有关肺癌的，肝癌的吃有关肝癌。
看医生吧，要不要看医生？
没有医生
了。没有医生看了。我就自己看。
他现在的医师什么？他的药从哪里来的？
他的医生是
不，第一次就广州开的，
广州医院开
的，叫肝福乐，
肝福乐治肝癌，
就吃了十几年了，肝福乐到现在还是这样吃，
是那个肠胃那个。
我刚才来这里前开车前我就吃完才来，等我回去4点我就要吃，这第一个吃中药。中药呢就不是随便吃了，就根据你的病情自己看，我自己到医生自己看，自己看。第二，食疗。
什么？
食疗是什么？
食疗
是怎么回事呢？
食疗
就平时吃饭吃菜吃什么东西是食疗。食疗呢掌握一个原则，蔬菜水果为主，肉为辅。肉里面呢，2条腿比4条腿的好，没有腿的比2条腿更好。你掌握这个原则就吃就可以了。
4条腿还好，没有腿的更好。
没有腿的更好，那你自己就动脑筋想了，对吧？蔬菜水果为主，肉为辅，不吃。我自己呢就自己定下来，看了书里面定下来，羊肉、狗肉、牛肉不吃。
羊肉
比较臭嘛，臭肉嘛。牛肉、狗肉，我的大陆里面狗肉最多了，很香。以前我吃了很多，血我也吃，现在不吃，不敢吃。现在就多吃鱼、鸡。鸽子这些飞鸟可以。第二个食疗，水果里面呢，菠萝、芒果，菠萝、芒果，有关这个比较热的东西，我就小吃，好像什么荔枝的很好吃的，对不对？很馋，我以前吃，现在我不吃了。
刚养菠萝。
菠萝比较毒性嘛，就这样。要其他的我一般不吃，是吧？第三，运动，所以我每天都是运动。啊，没关系。第四，调整自己的心态。
心情啊。
心情特别 一定要助人为乐，对吧？自得其乐，一定要做到心情调整的意见。就是说以前谁跟我过不去的，我现在对他不计较，对吧？不计较。第五，生活有规律，
早睡，
该吃饭的时候就该吃药的时候。我这个很，我从病的开始到现在写日记，每天都写了我吃的什么东西，吃的药怎么反应，什么事我都写，所以我吃药很准时的，吃药很准时。所以生活已经有个规律，比如说该吃药吃药，该睡觉睡觉，对吧？就做了这个。
我说一下哈，他刚开始得病的时候，我是瞒着他，不让他知道他肝癌。哦。我一直是瞒着他，到这个美国这个主治医生，这不家庭医生，我告诉他，我说他特别怕死，千万不要告诉他得肝癌。这个医生帮我瞒着他，跟我孩子瞒着他。一直后来他自己偷听我讲电话，他才知道。我瞒了他三个月，他三个月还没死。因为我的亲戚告诉我，我就说，那个你赶，我的女儿准备要结婚，她定的是9月份，那个时候是5月份。我的亲戚说你快点提前，不要等了9月份了，到时候他爸爸在那个婚礼上那个摇摇欲坠的，多难受啊！是不是？你就提前吧，你跟我讲。我的女儿就，我给我女儿打电话，她通听到。她女儿说不行啊，我已经把那帖都发下去了，我不能再改了。这个她听到了，她说你得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有好多事情我得处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主要是说那个情绪，这个人其实癌症是让医生给吓死的。我得的结论就这样。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就是烧死，还有一个是饿死。做化疗做电疗，它那个副作用啊，就把这个本来病人这个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才癌症才复发，就把那个免疫力已经越来越低的时候再雪上加霜，这个电疗化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要就是说人你的生活习惯让你得了这个癌症，你要把你的生活习惯完全要改变。我这先生最爱吃什么呢？腊肉、腊肠、腊鸭、烧味的这个煲仔饭，就是那个腊肠腊肉的煲仔饭，他最喜欢吃的。榨菜，那个咸鱼、咸虾，反正腌制东西他特爱吃。还有什么油炸的，他也特爱吃。好，得了病以后，我一概不买，我一点也不让他吃。他最不喜欢吃什么呢？鸡蛋。从我打结婚以来，他就最怕吃鸡蛋，我就让他一天一个鸡蛋，就把他原来吃的东西不让他吃，不吃的东西让他吃，就这样。他本来一直他吃，你说吃肉得癌症对吧？他不爱吃肉的，就从我跟他结婚以来，他不爱吃肉，他见肉特别怕。就说其实肝病的病人特怕油腻，可能他这个癌症不是一天两天的。已经很长时间潜伏的，就是我们没发现的时候，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增强免疫力，就是吃的东西里面就是增强免疫力。因为免疫力下降，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你没得到，你等了正好60多岁的时候才得发现，就是那时候发现出来是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就吃的东西是增强免疫力，还一个就是说我给他吃一些什么解毒排毒的东西，绿豆是解血液的毒素，所以我让他天天熬绿豆汤给他喝。他不放糖，放糖吃 吧，
他爱吃不要紧，反正让他当那个早餐吃也好，当什么吃也好，熬这个绿豆粥给他吃。还有就吃那个中药里面有一个是，我看的我外公是中医，他有一本说治叮毒的，就《金匮要略》里面有个治叮毒就是毒疮。他的药方里是金银花、菊花、蒲公英，还有这个枳花、地丁这几样药的，治这个。他
说独窗钢起，或者是原来深入浅出，把这个毒排出去，就脱毒出来排出去消炎。我就煮那个汤，煮那个金银花菊花煮水给他喝，当茶水喝。他天天去运动的，拿了一瓶那个金银花水或者是绿豆汤水就去运动去，每天的减肥运动就是增加那个氧气。氧气，氧气是抗癌的。人如果缺氧的话呢，你那个内脏里面那个器官缺氧的话，就免疫力下降，就利用增强氧气，就到公园里去。但是他我不喜欢他什么的，他不说锻炼吗？他就认识我要锻炼，什么大雾我也去，毛毛雨我也去。我说这个天气是那个空气的细菌是最多，为各种那个杂质也最多，我不让他去。我说要太阳出来你才可以去，因为太阳出来树是放出氧气的，没有太阳的话树放出二氧化碳，你去那里吸收二氧化碳对你身体没有好处。我说连这点常识你不懂。有一次他说我到底我得去那个公园里看有谁陪你那么傻的运动，我找到了就一个老太太跟着在那做运动。我说你看那个雾那么大你还要运动，我就把你叫回来了。我就利用这些方法吃了水果，就刚才那个梅导说他为了治病一天吃六七个酸的东西，他不爱吃，他为了治病他当药吃。你看现在刚才给他都不要了，现在认为自己好了都不吃了。
还有我来分享一下哈，那个我现在那个到那个 supermarket 的那个金针菇，你知道吧？一包金针菇，
嗯嗯嗯，
那个是我是从台湾的那个有朋友，他就是说那个金针菇，那可以吃了，好像是说有癌症啊或是肿瘤它会消失。那我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是他好像是在肺部，那有一个肿瘤，那肿瘤当然那个，因为他也80岁了，那医生第一次给他抽出来检查的时候，给他抽错地方了，抽错地方那块要给他拿一块出来，抽错地方，然后后来他就好像急性肺炎，就住在那个 Stanford 我们去看他嘛。那后来医生还要再帮他抽的时候，他说不抽了，你把我抽的痛死了，我不抽了。所以也不知道是好的坏的啦，但是他就回来了，那回来就也很虚弱。然后后来我就看到那个金针菇嘛，他跟他女儿都到我们教会，那我就把那个报告拿给他看，我说你就给你爸爸吃金针菇好了。他就真的每天都给他爸爸吃金针菇，他就那个金针菇回来那个头切掉嘛，然后就穿烫一下就打火吃，煮菜也可以的。那一天那一包里面好像是200公克嘛，哈，那你就吃一半，至少吃差不多100公克，不管你怎么吃都好。可是你就是说你一天要吃那个分量。结果2个月哦，他爸又去检查，就医生就觉得好奇怪，怎么那个肿瘤怎么好像萎缩的那个样子？那好多医生都跑来看。奇怪，怎么这么奇妙？说怎么可能呢？怎么这肿瘤都好像有一些萎缩的那个样子？那后来那医生就问他说：“你到底是吃什么？”他说：“什么都没吃啊，我们只是吃那个，就是吃那个金针菇啊。”那医生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情。”他医生不相信，你知道吧？可是他就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是说，
他每天都吃吗？
每天都吃。他说要吃2个月，他告诉我，因为他女儿还在上班嘛，哈，那他跟我说，我就一天，他说一天他一包，他打果汁的时候，他吃一半，他爸吃一半，他说吃一吃也行吧，
打
什么？
就打果汁的。
打果汁可以，因为生吃的话，他是我是看他有写，因为那个是台湾一个。
你说生吃啊？那样生吃啊？
不是，他生吃也可以，但是有些胃肠不好的你就不要生吃，所以。可以穿烫或是煮菜都可以。
您知道的，就是您的爸爸，
他那个是用打果汁的，
他是生吃打，
不是，他
是
穿烫，他有穿烫的穿。
你说那个头不要啊？
脏的，
根呢？根呢？
这么一大根，因为那个金针菇哈，基本上
那个是根，不是头。
那个金针菇，他们说后来那个有那个好像出那个报告那个人，他们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也是肝癌嘛。刚才给医生看的时候，他妈妈已经80、90岁，医生说，就你说的也不能化疗，也不能手术， 就回家等死好了。那他刚好在看那个赵沙康有一个什么早晨早餐的那种，那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阳明学院的医生，好像他刚好在讲说他们在试验那个金针菇，但是他们只是在白老鼠上面试验，那反应不错。他们还要，因为你用到人体的话，你还要经过很多很多方面嘛。那他一看到，他只要说，那白老鼠都会活了，我就给我妈妈吃吃看，反正这个金针菇也不是什么嘛。他就给他妈妈吃，吃了两个月去哈，十二公分说居然变成七八公分了、啊，然后他就想说，那就继续给他吃吧。所以他就有那一个出来嘛。那我们教会那个也是最近呢，这一两个礼拜他好高兴，他来跟我们讲，他说在 Stanford 那个每个医生都跑来看，说他爸爸那个肿瘤怎么消就消下去了。那我是觉得因为金针菇很便宜啊，因为我们每次吃菜啊吃饭的时候就
每天吃也是很腻的
是吧、啊？跟其他菜放在一起，
真的很容易。
你可以放些海带跟金针菇一起做。
对对，你
有这样做。
比如说你炒菜的时候，
炒菜那个你
炒一下
荷兰豆啊什么的豆啊，豆角什么的，因为一块钱。
就是那个
把那个豆炒熟以后，
我觉得它里面可能
再倒那个
放了什么 chemical， 对不对
？No。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讲，因为它
是真空装了一个小罐，
对，
小玻璃袋嘛，
对。
他觉得他有什么，
他就是这个人，他也是像我们这样想，说那么白是不是漂白？所以他就到那个台湾有那个专门做那个金针菇的那个工厂去参观。他说他整个都是无菌室，就等于是我给你。
但是他现在要从那边运到这边来，对不对？
我是不知道，那同样我是说台湾可以这样子生产，在美国
这边有没有是从这边生产我不知道了，我只是看了，我觉得那个包在里面它是不是已经放了防腐剂，
没有没有，
我就没有不能，
因为我每次我一买回去差不多一个礼拜，快一个礼拜的时候，如果超过一个礼拜它就里面就开始要烂了。那那个金针菇那个头是怎么样呢？我是看他写的，他是说是用那个木屑，然后木屑基本上就高温去蒸一蒸的话，然后再给它发酵，就在那个无菌室里面发酵。他去参观那个台湾那个工厂，说整个工厂就这样一排一排的用机器在运送，在弄那个。所以就说呢，他说那个老板还居然这样拿，就这样吃。所以那个等于是那个有机的啦。是有机的啦，我起先也是想说那么白也是。
你以后你打开来啊，闻一下，有股味儿，有一个味道。
对，我都是泡，我水泡一泡，冲洗。
那你
冲洗，
然后怎么煮？
冲洗吗？冲洗，我就是煮熟其他这个菜以后把它倒进去，
对，
或者熟了以后再吃。
对，
我要熟吃。还有一种那个白圆的那个白蘑菇，原来白蘑菇跟那个荸荠知道吗？那个阿洛说那个这两样东西混一块炒菜吃，也可以看看。还有一种那个中药是那个叫北芪，叫黄芪又叫北芪，这个也是看过的。好，还有人参，后来研究台湾出人参粉，那个也是看好多病人都吃的人参粉。
你说人参是人参花旗参还是
不过花旗参，
是韩国那个参，
韩国跟中国的人参，人参磨成粉是在台湾生产的，我看我买的那个是台湾的那个，但是加拿大卖的都是，他说是台湾生产的，就一瓶一大一个瓶子那么大的瓶子，这么高的，
没有啊，
200多块钱一瓶啊。
台湾都是买这边的花旗参，
不是花旗参，是人参。
火气很大，
对啊，人参火气很大呀。
他一次
有癌症的人参、啊、还不能吃哎、欸，
对，你还小心啊，我吃人参睡不着哎、欸，
不吃人参太多了。你是吃的
菜没有没有，我觉得我才我吃那么一
点点那个粉呐、啊，他说吃那么那个勺，他有那么大个是这样指甲小指甲那么大的勺，一次只能吃一小勺，不能多吃，而且用肺肺那个天气，
是不是灵芝啊？
不是灵芝，不是灵芝，是人参跟灵芝，我先
没关系，我看你什么时候要
肉，灵芝包包你讲嘛，下一次下
吃灵芝。
包的粉
是一颗一颗的，
不是，是那个
胶囊
是吃那个包的粉。
好，
那个我们现在让那个龚主任讲，看
看
有
好，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
讲。现在觉得这狗吃的很紧，没太多了，
那个
吃一点点。
那我想就是说大家很好，就是说大家有点心得啊、体会啊，大家可以分享。那这些东西呢，事实上就是说有些是有研究报告的啊，有些比如说啊，有一些在研究上面看到这些材料啦，有一些效果，对抑制癌症有一些效果。那事实上你在美国方面呢，它也有一个机构叫做 AICR.org， 它叫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啊 AICR.org， 你如果上网去看它的报告啊，它事实上它把7,000-8,000份的文献经过了分析整理之后呢，它找出来几个重点。那么这几个重点呢，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多吃蔬菜水果了啊，新鲜的蔬菜水果。那第二个呢，他说呢，少吃红肉，不要吃加工过的肉类，因为加工过的肉类里面通常含有硝，那么含硝是不好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就是要经常保持一个合宜的体重，不要过胖特别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运动，然后呢不要抽烟，甚至呢就是少喝酒。他就是说这一个机构呢，他把7,000-8,000份的文献整理之后呢，总结出来这几个重点。那我想如果说我们能够维持这几个健康的原则、饮食的原则的话，我想我们的可以降低我们致癌的几率啊。那当然至于说吃哪一样的水果啦、蔬菜啦什么之类的会比较好，我想只要我们每样都吃啊，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素材就是说从这个蔬菜水果之后，还有五谷类、五谷杂粮类、豆类啊，那么这些都是一起吃，不要说偏食。那么我想这些的材料素材哈，都对我们身体是有健康的哈。那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至于说有哪些食物会有哪些抗癌或者是抑制癌症的作用，有一些文献已经显示出来了哈。那你如果到那个 AICR 这个网站去看的话呢，它会有一些这样的介绍比如说像那个茄红素不是可以
番茄，
而且要煮过的茄红素呢，它可以抑制这个色素腺癌等等啊。那诸如此类的呢，你在这个 AICR 的这个网站里面，它可以找到一些蛮中肯的实在的资料。那可能将来以后像这个金针菇啊这种研究报告，可能如果被证实之后，或许它也会放到它的网站上面去这样子啊。不过我想就是说尽量不要偏食啦 那少吃动物性的脂肪啊，还有红肉，这个是不要吃这个加工过的肉类，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一个原则啊。这样好，那我想呢今天呢拉拉杂杂讲了一大堆哈，那我也提到就是说我现在呢是在矫正做这个癌症关怀的工作。那我们的工作呢里面包括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癌症教育。那我这边带了一个我们的 flyer 哈，我们的癌症教育讲座呢比较特别，不是像你们平常去参加一个讲座呢，你要到一个地方去。我们的癌症教育讲座呢是在电话上面你就可以听得见，那我们是一个月办一次。所以如果你希望呢比如说我们下个礼拜一呢，我们就会讲到说癌症复发的预防第二部分，因为我们11月份已经讲过这个第一部分了，还有1月17号呢，我会讲子宫颈癌的治疗新知，然后2月21号我们会讲这个标靶治疗，那我们都是请这个癌症治疗的专家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专家呢来帮我们做这个讲座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事先跟我们注册，我们会把这个免付费的电话啊 ，toll free number 给你，然后给你 passcode 啊密码，所以你只要时间到了，你就可以上网去听，不是上网，是打电话去听。那你如果来不及的话呢，你可以事后到我们的网站呢， 去听那个录音带，听那个录音啊。那除了这个癌症教育之外呢，我们在这个 Body Medical Center， 就是在 Bascom 上面那个 Body Medical Center， 我们现在每个月你的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的上午有一个癌友家属的互助会。那我们明年的一月到明年的四月一共有八次，我们会按照一个系列来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一月八号我们会讲癌症的治疗跟副作用的处理，一月二十二号我们会讲那个癌症的饮食跟营养，二月十二号会讲辅助疗法，二月二十六会讲到运动跟健康操，三月十二号会讲沟通啊，三月二十二会讲到情绪的管理，那么四月九号我们会讲到心灵的支持，那么四月二十三号我们会讲到综合的分享跟有一个 potluck 的 lunch 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就把这个 flyer 带回去啊，那可以邀请啊你的朋友来一起来参加哈、啊。那另外呢，角声呢也有一些不同的服务项目哈、啊。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联络。那我今天呢？今天我送给大家一本以前我们写的书哈，叫《向癌宣战》，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哈？那这个《向癌宣战》就是我刚刚把我们抗癌的一些心得呢记录下来了啊。那所以刚刚所分享的呢，也几乎呢就是从这个书上出来的哈。那这个在这个书的后面呢，有一份就是我们这个角声癌症关怀的简介啊。如果你需要我们的服务的话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服务的简介啊介绍，那你可以跟我们联络。那在这个简介的背后呢，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出版的这些材料的明细表啊。那么这些材料呢，你都可以跟我们索取啊，我们都可以免费的提供给你们这样子。如果你要跟我们联络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哈，也可以email 哈，或者上我们的网站。那这些这个资讯呢，都在这个你们的简介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还有没有其他的小分享？
做超音波的时候，就是可以显示这个肝这个婴儿蛋白。
对，他你如果说是 B 型肝炎的带原则的话呢，每半年要固定验血，验呢，
还有超音波，
超音波，对，那这个验血跟超音波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早期发现肝癌。
嗯，
那如果说是胎儿蛋白的话呢，是
九以下
。九以下算正常。
九以下，就多了就超过九的就不好。
超过九的话呢，你就要去问医生为什么它会上升。呀，
我当初是1300多肝癌。
A B 的，
那个
胎儿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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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beta protein，
对 ，Alpha beta protein， 对。
就是他看你的那个测试的仪器，有些是九以下标准，有些是六以下，对，就是看他设备的状况，
反正不能超过九。
对，因为他为什么叫胎儿蛋白？就是说他这个不成熟的癌细胞分化有。胎儿蛋白那个有那个酵素，那个酵素正常来讲在婴儿期、胎儿期会看得到，成人不应该看得到，不应该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来谢谢那个龚主任好不好？我们谢谢龚主任哈，我不知道有没有送过给这样给你，
没有，
那很好，这样子哈，大家
好，谢谢。